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10号，公元2007年8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倡导信众维护佛法事业；三名勇劫阿扎侄子被中共逮捕；中共在西藏新发现上千多处矿产地；中共宣称将不认可达赖喇嘛在境外的转世；德国总理将访问中国提及人权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在印度北部肯诺展开传法，并倡导信众维护和发扬佛法事业。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三开始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肯诺拿国境内向肯诺和贝地民众维修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多名信众讲授佛教经典《佛子行37宗》和《修行次第众篇》，并倡导信众维护和发扬佛法事业。印度动物自由协会会长热塞祥本台表示，在传法会主办单位肯诺杭让仁青佛教协会的筹办下，肯诺民众为达赖喇嘛的到访做了充分准备。达赖喇嘛在昨天传法会第一天倡导信众要保护和继承佛法事业，为全球和平与人类和谐付出贡献。另外，达赖喇嘛还受邀出席了在此前举行的喜马拉雅文化与佛教研讨会。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星期五向信众传授千手千眼观世音灌顶，本周六将向信众传授喜乐金刚灌顶，之后在本周日将接受肯诺民众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北部肯诺境内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将于本月27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印度动物自由协会会长热塞还表示，协会方面特别利用这次达赖喇嘛访问肯诺的机会，首次在当地展开倡导素食活动，并且向民众散发有关戒荤行素的传单，呼吁民众禁止屠杀动物。他们的活动先后收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理塘县牧民勇杰阿扎因为在八一理塘赛马节官方开幕仪式上高呼西藏独立口号，要求中共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被中共当局逮捕。目前他的三名侄子也遭到当局的逮捕。本月一号在西藏东部康区理塘举行年度赛马节官方仪式上，当地一位52岁的牧民勇杰阿扎高呼西藏独立口号，要求中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第11世班城喇嘛。事后他遭到中共警察的逮捕，当地大批藏人当天聚集在理塘县公安局看守所前进行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勇杰阿扎。由于抗议声浪加剧，中共当局承诺在第二天释放勇杰阿扎后，示威藏人才停止抗议，各自返回。但是当局并没有兑现承诺，截至目前，勇杰阿扎仍被中共当局关押在理塘县公安局看守所中。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星期三发布新闻声明指出，理塘示威事件爆发后，中共当局在理塘境内部署大量武警和公安人员，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和打压，并开始在当地针对涉嫌示威活动的带头藏人展开抓捕行动。本月21号晚上，理塘县公安人员和特派武警人员突然来到理塘县边果乡优如马村，逮捕了勇杰阿扎的三个侄子。起初他们来到勇杰阿扎的亲戚家中，打听其侄子理塘寺僧人阿朱洛布。这是理塘县公安局接到上级的命令，特来逮捕阿朱洛布。由于当时阿朱洛布不在家中，当局不仅从他家里抓走了他的弟弟阿朱加措和阿朱尼妈，同时还私自对家里进行了搜查。当阿朱洛布知道他的两个弟弟遭捕的消息后， 当晚立即赶到理塘县公安局，表示自己才是当局要抓的人，并让他们释放他的两个弟弟。公安人员当即逮捕了阿朱洛布，但也没有释放他的两个弟弟。对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新闻声明中对荣杰阿扎的三个侄子目前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忧，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理塘事件和中共持续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对藏人采取的打压行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政府加紧在西藏各地展开矿产资源调查，并且已经发现了2000多处矿产地，101种矿产。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加快地质勘查工作步伐，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地质找矿成果。目前，西藏已经发现了矿产101种，�矿产地2000多处。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41种，矿产地107处。报道指出，西藏有关部门以铜、铅、锌、铁、盐、金、矿泉水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为重点，开展了亚鲁藏布江成矿带、班公湖和怒江成矿带、藏东三江源地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成矿带的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初步划分了西藏的主要成矿区带，并选出了一大批亟待勘查的矿产地。经过勘查，位于康底斯成矿带东段的铜金属资源量超过1000万吨，已成为中国第二条铜金属资源储量超过1000万吨的铜成矿带。另外，西藏多卜泽为代表的班公湖、怒江等地的铜矿和念青唐古拉地区的铅锌勘查工作进入了新的进展，并且在西藏发现唯一大型的铬铁矿产，查明铬铁矿产矿产量达到521万吨。报道还指出，近几年来，西藏境内已经发现了几十条规模宏大的、具有工艺前景的铜、铁、铅、锌等金属成矿带。西藏已经跻身为全中国矿产资源大神区行列。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在西藏各地随意开采和掠夺矿产资源，给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为了加大对西藏矿产资源的开采，并避免当地民众的不满和争议，中共当局在没有征求当地民众的同意，私自占用矿产区附近的西藏农牧民的草场和农田，导致居住在各地的西藏牧民被迫搬迁，沦为生态难民。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6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中共宣称将不认可达赖喇嘛在境外的转世。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北京日前召开所谓的全国藏传佛教工作座谈会，要求藏传活佛转世需要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不受境外人和组织、个人的干涉与支配，并强调，如果达赖喇嘛不放弃现有立场，中央将不认可达赖喇嘛在境外的转世。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星期四报道说，此举是针对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报道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洋栋和国家宗教局等官员出席了座谈会，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与内蒙古等6个省区的统战和宗教部门高层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藏区必须严格执行在今年7月18号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活佛转世必须以中国政府为主，同时强调要警惕达赖集团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分裂破坏活动，全面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上述管理办法将从9月1号正式实施。中共官方强调，根据这部法规规定，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如果不能放弃现有立场，而是继续在境外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达赖喇嘛在境外的转世将不被中央认可。本月17号和18号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统战、民族宗教和私教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达赖喇嘛在境外一刻也没有停止搞分裂活动。 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圣云西藏运动，针对中共新制定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指出，转世灵通制度是藏传佛教的核心，新规定说明中国共产主义政府在对藏传佛教事件的核心进行沉重打击。国际圣云西藏运动强调，一个信仰无神论、视宗教为毒药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特别是有关转世灵通的佛教仪轨。中共的这个新规定是剥夺藏人今生与来世的人权，同时必将遭到全体藏人的强烈反对。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本周日26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出席德中同行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德国专家提醒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肯定会提出人权和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问题。根据大纪元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从本周日26号到下周三29号访问中国，这将是默克尔担任总理之后第二次访华。德国驻华大使石丹泽同时透露，默克尔将出席2007年到2010年德国在华系列德中同行文化活动的开幕式，纪念德中两国建交35周年。石丹泽大使透露，此次陪同默克尔总理访华的有很多如巴斯福等德国大企业的代表，双方将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但是德国的研究专家指出，德国总理本次访问中国还将讨论德国关心的人权话题和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问题等议题。德国明斯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凯文·霍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德中关系非常有希望，但是不是没有人权方面的担忧。对此，德国总理必将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人权话题。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满清皇帝干预西藏事务的根据是他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康熙皇帝曾经说，满清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有一种宗教的保护关系。每当干预西藏事务时，满清皇帝总是事先接到西藏当局的请求或同意，目的无非是保护西藏人民抵御外来或内部的威胁。这种情形在1792年特别明显，当时清军奉命前往西藏驱逐入侵的果尔喀人，一如清军于1720年奉命前往击败入侵的准噶尔蒙古人。不过即使是1728年，也就是当达赖喇嘛在一场短暂的内战爆发后被迫流亡时，满清皇帝以保护西藏人抵抗准噶尔蒙古人为由，正式伸张出面保护西藏的正当性。唯一不同的情况出现在1750年，当时的威胁则来自内部。当时满清皇帝干预行动事实上只限于支持达赖喇嘛巩固西藏政府的权力以及恢复西藏的安定。事实上，清王朝在18世纪干预西藏事务只是在前者的过失达到巅峰时才有效，而在清王朝出面干预的空档，西藏人事实上可以自行处置内部事务。满清和西藏双边关系的一项重要特色是，满清皇帝只派代表常驻拉萨。1728年，满清皇帝派2名蛮人进驻拉萨，他们名义上是满清皇帝的使节，不过也同时担任了达赖喇嘛的安全侍卫。当清军离开拉萨时，使节继续留在拉萨，假设是日就会具有影响力，有时或甚至参与西藏政府的运作。1751年之前，他们的职责仅限于指挥人数不多的碎石清军，绝不能够和清廷以保持畅通的联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